要看这个神传里面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建立。那么这是保罗在他第二次行程里面到马其顿的时候所接他的所建立的一个教会。那么在他去到这个腓立比之前呢，那么路加呢用很细腻的这个笔法，把他前后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的过程也详细的记录下来。当然我们知道记录这些哈，不是光是让我们知道有一段教会的历史一段记载。我想圣灵所以把使徒行传摆在圣经的里面，最主要的让我们看主的工作是怎样往前的。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从其中还是盼望主让我们能读出一些的原则来。那么在这第二次的行程里面啊，那么他一开头说告诉我们说他们到路斯德那个地方啊，那么就遇见了提摩太啊。在这里呢圣经呢就把提摩太和他的那个背景稍微的做了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在主的工作上面，所有这些侍奉主的人被主所用的人都是主所拣选。所以当保罗他们一路往前去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就被显明出来。那我们知道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他们是非常的亲密。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的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那我们知道在保罗书信里面有好几篇书信都是他跟提摩太一同居。所以提摩太在后来在保罗的侍奉中间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个提摩太呢他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工作的呢？使徒行传第16章这里就讲到他是怎么样的进入这个工作，并且与保罗一同同工的。这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做门徒的并且在当地的教会里面那么跟以哥念的那些路斯的以哥念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非常称赞他，可见他在弟兄姊妹中间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一个年轻人。那圣经这里记载说呢，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呢是这个希腊人。那么保罗呢经过那里的时候看见这个青年人呢光景非常好，他们想带着他们一同出门做工。那么在这里记载了一件事情，这个因为呢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件呢叫我们不太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他洗那个割礼。我们知道在这之前那保罗跟犹太人之间他们有很大的争执，那么犹太人坚持说呢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一定要行割礼才可以。那么保罗在那里甚至还跟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的争论在那里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保罗居然呢给提摩太呢那么也实行割礼。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都不太容易明白。那么我个人的领会呢，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是有一点点的软弱，因为保罗明明里面是很清楚的。那么这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当时呢当他们在地上传扬主的救恩那么在那里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呢，他们受到犹太教的那个势力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他们在那种的传统底下，在那种的气氛底下，那么你要不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去行事的时候呢，那么似乎你是非常难寸步难行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呢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软弱。
那么保罗就为这个怕这些犹太人，所以就给这个提摩太写了一个歌礼。不过在教会历史上，有的弟兄们这样解释了，他说呢，因为呢，提摩太有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血统，所以呢，保罗就给他写了歌礼。那么保罗往后去呢，并没有给任何一个外邦人写过歌礼。我们说呢，这是因为呢，提摩太比较特别，因为他母亲呢是这个是犹太人，所以因为他有犹太的血统，就给他写了歌礼。那么，所以因此他们说呢，这里并不能算是保罗的失败，因为呢，这个他并没有给任何外邦的信徒、外邦人呢写过歌礼。但是无论怎么样来说呢，哈，那么保罗总是有一点点的软弱，因为在后来我们看见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呢，他对歌礼这件事情呢，他的话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讲到啊，行不行割礼的都不关紧要，要紧的是做行葬的人，对吧？所以他对这割礼的他根本就是完全拒绝的啊。但在这个时候呢，他为提摩太他是行了一点割礼，我们可以能感觉到就是当时在跟随主的路上啊，这个传统的这种压力啊，在这种传统的压力之下，那么要真心好好侍奉主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今天哈、活在教会里面要真心走主道路的人来讲的话呢，是在同样的原则底下，这个基督教也形成一个很大的传统的有很大的这种压力。你要完，你很奇妙的，圣经的话这么清楚，对不对？但是你要按照圣经的话语来生活，而不按照基督教的那个传统遗传来生活的时候呢，你发觉很多的不方便呀，中间会产生很多的这些干扰，很多的很多的压力在这里。那我们知道教会呢应该是按照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看见犹太教啊，他心里面也叹息，他说你们把古人的遗传当作命令来遵守啊，他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这句话是很严肃的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显出来一点点的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记载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责备他，主也没有责备他。所以有许多时候呢，当我们里面的光景还没有能达到那样一种情形的时候呢，那么呢，主有的时候容忍我们。但是我们已经曾经讲过，在使徒行传一开头就讲过，使徒行传是一本进步的书啊。那么保罗并不是一出来就是那么刚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有许多读保罗的传记呢，想到保罗是我们一个大的错误，对不对？好像有的人天生就是刚强的，他一生出来就是刚强，其实不是。因此呢，乃是看见说呢，这是属灵的事情是渐进的，乃是一路上的脱落啊，从这些习惯里面逐渐的脱落，到最后，那么在主的跟前变成一个纯净的一个器皿。保罗的一生的过程也是这样。所以《使徒行传》记载这些使徒们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光景中间的。所以我们并不怕一个人呢，在传统的底下，那么呢，他好像不容易摆脱的。我们怕的是什么？他不长进，啊。他就一下像有些人定在里面，就一辈子都是那个样子啊。保罗不是的，保罗这个时候有一点点显出来的软弱呢，但是我们晓得日后呢，他里面光景就很清楚，所以他就摆脱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给我们看见呢，在侍奉上面，今天跟随主要真正做主的见证，走主的道路上面，不是没有难处的啊。这个难处还不一定从世界、从外面筹集的这些攻击来的，就是在教会的本身里面就有许多的事物啊，是成为我们侍奉上的阻力和难处。所以要忠心的跟随主啊，要胜过这些情况。但是无论怎样，感谢主，这个时候呢，主总是在这里让保罗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啊。那么这是主在，也可以说是在加拉太所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皿。那么感谢主，那么 这里我们看见好像圣经只记载这些事情，没有给他任何的评论啊。那么呢，下面呢，他们就告诉我们，当这个提摩太跟着他们经过各城，那么把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了。那第五节说呢，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怎么样，天天增加啊，这带进了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见在数章里面呢，他们在耶路撒冷所开的那一个会议、那个交通啊，那个最后所做的决定，对后面的教会产生的影响很大。如果在那个交通里面他们产生错误的话呢，下面就不可能带进这个祝福。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那个纯净的言语啊，那个真理，如果能被传递的话呢，对教会会带进大的祝福。因为这些外面地上的这些光景，说明了神心中的喜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把神的心啊、神的喜悦带到教会里面，那是再宝贵不过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开头的时候呢，他们在路斯德啊，那么得着提摩太，然后往前一路去的时候呢，各地的教会呢都蒙到神的祝福。那么到了第六节开始啊，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在主面前有点思想，他应当往什么地方啊、去传福音。那个时候呢，他们大概在一起呢，也有祷告，那么也有在这个寻求啊，所以他们可能就在一起商议说，我们好不好呢？这个往亚细亚去，往南边走。结果呢，当他们有这么一个思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这里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啊，他们想去传福音，圣灵禁止他们，这是好像跟我们的想象上面来讲，这个是非常这个相反的一件事情啊。传福音时，圣灵还会禁止吗？这里就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圣灵并不一定同意的。所以呢，他们要往南边去，那么圣灵禁止，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就经过了弗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皮推尼去，下面却说什么？耶稣的灵却不许。啊，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弟兄姊妹们，他们要往南边去，圣灵不许禁止；往北边去呢，那么这个耶稣的灵不许。那么这里有一路加在这里这样记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说法，其实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灵里面一种的感觉，圣灵在那里禁止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事情？这说明啊，今天的工作呢，是握在神的手中的。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在比较侍奉主啊。就是呢，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念，知道工作属于主的。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所以他从来不用任何人做他的谋士。所以我们不能为神来出意见，我们不能为神来做计划。因为什么？工作完全是什么？握在圣灵的手中了。所以今天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在里面能摸到圣灵的感觉。这就是宾利师母啊，他的话里面告诉我们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就是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对圣灵要有敏锐的感觉。我们感谢主啊，他们从安提阿开始了，我们看见他们一路上紧紧的跟随圣灵啊。那么圣灵禁止，他们也很清楚；耶稣的灵不许，他们也很清楚，对吧？这个时候呢，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工人呢，没有自己的工作。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蒙召出来做主的工人，其实呢，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是神的仆人。那么，特别在教会中做工人的人，我们要知道没有自己的工作。我们蒙召出来是做主所要托付我们所做的那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明其明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今天蒙召出来是做主所托付我们所做的工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神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过去一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我们说像盖房子一样。那么你盖个房子啊，你招各样的工人来的时候呢，这些工人来的，他只能按照那个工程师所设计的蓝图来盖这个房子，对不对？所以工人呢，不能到这里来做了做自己的工，不可以的。他要按照主人所要的那个情况来做，啊，那个才是真正做主的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感谢主啊！那么当初这班使徒们，他们实在在灵里面对于圣灵有非常清楚、非常敏锐的感觉。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的侍奉了，有多少的人是真正的在灵里面跟随圣灵的呢？甚至包括很多追求圣灵经历的人呢，也不跟从圣灵。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所定规的在那里来做。神从来不要我们帮助他，请我们记得，神不要我们来这个支持他，不是。神的工作是他呼召我们来照着他的意思做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做主的工。所以圣灵把这一段的经历记载下来啊，对我们实在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他们因为圣灵兴起，耶稣的灵不许。这第八节呢，就说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那么他就只好从中间走了啊。那么从中间走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禁止，所以他们走到特洛亚。到了特洛亚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啊，给保罗呢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在异象中间啊，保罗看见一个马其顿人，这就是有名的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呢啊。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啊，我们看见到第十节那里啊，这个路加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突然语气改变，前面都是他们他们他们，现在忽然写了个我们啊。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读得很细啊，就说这个语气一转变，从第三人称一转变第一人称的这种说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什么，路加加进来。但是路加非常会隐藏自己啊，是很美丽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他没有说这个我路加加进来了，他没有，他就把那个语气改成从他们改成我们，这个你读我们你就知道现在怎么样，路加自己也在里面啊。那么我们晓得路加呢，乃是在他是安提亚蒙恩得救的一个基督徒。那这个时候呢，他也不知道什么到了这个地方啊，那么加进去。那么这里哈，保罗在异象中间呢看见一个马其顿人。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有的人解经呢，他们说这个马其顿人呢也许是路加。我想这个解经法比较有点牵强啊。因为路加来了，所以他就看见他的异象，看见路加。你知道今天在读圣经的人中间，有很多人不太相信神迹的。其实这里是实在讲是神的一个启示啊，神的启示。那么这里更说明一件事情呢，主的工作呢，那么是握在圣灵的手中，但是圣灵呢却是用异象来引导我们往前。所谓的异象呢，其实就是神整个的计划，神的计划。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见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神并不说这里禁止那里禁止，他们就无路可走了，不是的。这时候我们看见一切事都是神在主动。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我们能看见一个人的侍奉呢，每一样事情都是让神在那里主动，这才是宝贵。所以有许多时候，有经验的弟兄们就告诉我们了，教会的侍奉不是大家坐下来商量要做什么，然后呢我们把这事情带到主跟前求神祝福，然后我们来做，不是。真正的侍奉是大家一同祷告，等候主圣灵说话，给我们清楚的指示，然后再往前，这个服侍才是最美丽的服侍。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啊，必须要遵从这个圣灵在环境上面所给我们的这个明确的带领。所以教会呢的工作呢，是受意向的支配，所以工人的脚步呢也是受意向的支配。那么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候啊，他顺着圣灵的这一个引导，有这样的一个举动，这个举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举动。因为我们知道圣灵现在把他们从特洛亚带到这个菲律宾，那么进入马其顿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整个的工作往往西走。那么这个啊，保罗这一步，当初地上的这一步的举动啊，后来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化。我们知道福音呢往这个西方走，进入欧洲了，这是进入欧洲的第一步。那么呢，我们晓得这一个进入是以后整个欧洲人的生活的形态整个都改变。那么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在地上呢，如果能顺服圣灵的带领呢，那个影响是达到一个地步，甚至改变整个人类的历史。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读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呢，正是当初因为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顺服圣灵这一步的带领，今天整个全世界都受影响。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呢，顺服圣灵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觉得今天的事情是很小，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是很小，但是它可能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啊。所以呢，真正的侍奉啊，乃是属灵的影响，还不是靠着人的力量推动出来的工作。我们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种的组织的力量来推动一个工作，能影响整个全世界人类的历史呢？不可能的，对不对？今天很多人要为神做大计划啊，想要推动一个全世界全球的工作啊，影响全人类。弟兄姊妹们，常常有时候推了半天呢，连一个地方都突破不了啊，连聚会都突破不了。那么其实不必啊，你看使徒们他们也没有这种雄心大志啊，他们也没有这个以天下为己任呢，怎么样打天下这种思想完全没有。他们就这么圣灵这样带我，我就这样走啊。结果呢，他们也保罗当初也没想到他这样去跟随啊，对后来整个人类的历史会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所以因此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呢，那么因为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最重要一件事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保罗的这一步的举动啊，带下的那个影响实在是超乎他可能想象的。那么因着这个意向呢，那么他们开始往马其顿去，所以他们就坐船呢到萨摩特拉，然后到了尼亚波利，然后从那里就来到菲律宾。下面就开始讲到菲律宾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那么他们到了这个他这里哈，也稍微把菲律宾这个城呢稍微介绍一下。它是这个马其顿这一方面的同一个城，他们进入马其顿。我们知道在后来保罗的书信里面哈，提起了马其顿的众教会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那都是跟保罗有非常密切关系，并且马其顿的众教会的那个见证是非常美丽。你看在提摩太这个后书是哥林多啊，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这个马其顿众教会他们的奉献，他们在非常穷苦的那个情况中间呢，他们人就尽他们所能的啊，为我主摆上。那么主在马其顿的教会众教会里面所建立树林的光景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工作呢开始进到这个马其顿的同一个城，就是菲律宾，这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 那么保罗说那天他们达安西日，他们出到城门旁边，直到那里一个祷告的地方。那我们就看见啊，在保罗在其他的城里面呢、啊，那么每到那里的时候都能发现犹太人的会堂。那这个地方呢没有会堂啊，因为那个会堂呢都是犹太人他们聚集祷告的地方了。所以保罗到一个地方就找到会堂，就请他什么会堂去跟他们辩论，是吧？结果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他们没有会堂，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他们按照犹太人过去的习惯呢，这个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么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一篇诗篇就讲到啊，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旁啊，河边呢，对吧？啊，把琴挂在柳枝中，一想西安我就哭了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他们就经常聚集在河的旁边，一种祷告，就把河边的当作祷告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那么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在这个河边祷告。那么呢，这个地方哈、啊，好像连十个有钱的犹太人都没有，因为他们。犹太人会堂的规矩是，只要你有十个有钱人会堂，有钱的犹太人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的，啊，那么这里呢，他们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么聚在那里都是什么呢？都是些妇女啊，所以呢，腓立比的教会呢，从姊妹们开始的，啊，感谢主啊，这个保罗到这个时候呢，找不到那些什么男人呢，就对这些妇女讲道啊。对，就在那里讲到，那圣经就记载说呢、那么有一个人叫吕底亚，他就开始蒙恩了。那么他就讲说，这个吕底亚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卖紫色布锭的女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哈、他们有人这个查考这个社当时的那个背景的话呢，这个卖紫色布锭呢，这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是一个有钱人，因为他们说他是卖那个，等于说他有那个卖那个紫色的染料，这个紫色的染料呢，他们是从这个什么，从海里面的一种蚌壳里面的提炼出来的东西，所以是非常的非常的贵啊，所以他呢能够卖这个紫色布锭的，就说明呢他蛮有钱的，所以有很多读经的人呢。他说如果按照当时的他们这个 social scale 来看的话，他应该算是上层社会的人啊，是一个有钱人。那但这个人呢蛮近浅的啊，圣经讲说呢，他是推拉城的人呢，有了树来敬拜神。那么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因为姊妹们，这里哈、对于我们今天啊侍奉主人讲话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今天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讲道呢，我们都试着讲一些道呢，能感动人，对不对？因为姊妹们，真正传主话语的人是什么？圣灵怎么感动你就怎么传。啊，保罗在那里讲，不是保罗的话折服他了，不是的，圣经没有这样讲，是他在讲的时候是什么？是主在里面开他的心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比方说我们传福音哈，我们传福音呢，有很多人以为说呢，有些人得救是因为我的讲解，我的好口才，我的好比喻感动了他得救，对不对？这是很错误的一件事情。圣经在这里明着记载说什么呢？保罗讲的是什么？是主开他们的心窍。所以其实认真的讲啊，就姊妹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啊，都是主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才得救。对吧？所以你能不能得救，你不要把这个功劳归给任何什么人。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得救，我们也不要把那功劳呢归到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看见好多传福音的在那里喜欢写啊，他这今年救了多少人，写了好多人，好几百人的这个，哎呀，那个写起来别人就佩服得不得了的字，也觉得很骄傲。因此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知道吗？是我们讲，是主在里面开心窍。那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对不对？吕底亚的得救就是这样，主就开导他的心，怎么样？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说的话。 因为他有一个敬虔的心了，所以他就首先蒙恩了。然后呢，不仅这样，他和他的一家都领了死啊。所以保罗他们同工们到了这个菲律比的时候呢，一开头呢救了一个姊妹，那个姊妹的全家。那么这个姊妹啊很热忱的、他就对他们说了，他说哈、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啊，那请到我家里来住。那么保罗他们一定在那里，哎，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感谢主，你们蒙恩得救就好了啦。他说不不不，你非要来不可啊。哇，圣经讲什么呢？他说于是怎么样，强留我们啊，这个强留是拉进去了，是这样啊，这个不可住啊，不行，非得把你拉进去不可啊。感谢主了。那么保罗他们到了这个菲律比啊，第一个能住的地方呢是被人家拉进去，传福音的救了这个吕底亚家啊，还有这个姊妹蒙恩得救。路加这样的记载啊很有人情味啊，我觉得他的记载不是那么磕磕绊绊啊，非常生活化。在这里啊，他们这样传福音，甚至你看被拉到他们家里去，他都把他记下来了。那么说明了这个姊妹得救之后呢，心里面有一种的火热啊，真是愿意弟兄姊妹到他家里面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能有机会，所以我们特会的时候我们报告了，能打开家来接待人呢，这是一个大的福气。你如果真正心里面爱主，被主的爱这个摸着的，你自己喜欢弟兄姊妹到你家里来。这个吕底亚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啊，我们能看见当时啊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的教会的生活一些好美好的记载啊。所以很多人到了我们西雅图，他们很受感动啊，弟兄姊妹大家都打开家来接待啊。有些地方你知道，你去那里去啊，我都很诧异的，他们这个没什么人愿意打开家来接待。这个光景就说明这个不是太正常。那么第十六节那里说啊，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这一回呢碰见的呢是另外一种的心情了，也是碰见个女人，但这个女人跟前面那个女人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是被鬼附的。你看两次都在哪里，在祷告的地方啊，所以就证明这个圣经这样的记载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呢无论是救人征战都是在祷告的地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上面拯救灵魂也好，属灵征战也好，都在哪里？都在祷告的地方。所以祷告呢是属灵的最大的征战，祷告呢也是能够把神的恩典带下来的一个地方啊，使人得救，人得救打败仇敌都在祷告的里面啊。所以呢在这里啊，到祷告地方去是碰到一个使女啊，那么这个被乌鬼所附的，他会用法术啊，叫他们的主人们家里面就大得财力啊。结果他们看见保罗呢和这个这些跟随他的人呢，他们就站在喊后面喊，喊那个话是好话啊，他并不是骂他们，对不对啊？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好像他在帮忙，你看啊，他在做宣传啊。那么按我们今天讲话，如果有人这个不信主，他也跑来这么喊的，我们很高兴，对不对啊？说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在传这个救人的道，哎呀，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弟兄姊妹没力量去叫他们，倒反而帮忙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撒旦有的时候他不能拦住你的时候啊，他就干脆怎么样跟你联合，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啊，非常可怕的。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侍奉了到最后落在失败的光景中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仇敌现在不是阻挡你，仇敌是顺着你的狮子来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挡不住，对不对？你干脆推这一推啊，把它反而推出去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啊，那么心里面非常的清楚，这是仇敌的工作，所以他们也没有很高兴，对不对？因为这个撒旦的诡计啊，这个按理讲撒旦应该是 用造谣言啊什么骂他们啊，这样对不对？不是的，他讲的是好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侍奉上要非常谨慎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侍奉神不需要仇敌的帮助。所以有的时候有好心啊，你知道这个尼希米亚当他起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啊，周围就有一些人呢、啊，这些什么撒玛利亚的人呢、啊，他们跑来说：“哎，我们来帮助你吧，一起建造。”那么尼希米心里很清楚，不需要你帮助，不需要你帮助。所以这另外一面告诉我们，在侍奉上面哈、啊，这个话是对的，人如果不对，就也不能接受。所以这么一个被鬼附的人呢，在这讲出来的这个话，神能接受这样的服侍？不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也是一样，很有许多时候很容易上当，所以这是仇敌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们张公德华啊，从前要买会所的时候啊，有一个外邦人呢，他不信主，我就跑来了，跟我们讲说。他说好不好啊，你这个会所买下的时候我来捐个十字架，他要买个大木头十字架来挂上、嗯、有些听众你说哎好啊，那这个、嗯、你看看他这个来帮助我们了，有什么我们知道他内心，我后来跟他讲，我说先生你的好心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你第一件事你先接受耶稣基督吧。所以你知道在侍奉上面啊，有仇敌的这个、这种的干扰啊，这种的会其实非常厉害的。那么保罗呢，开头头一天叫他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呢他每天来叫，一连叫了很多天呢，这圣经就记载什么，这个保罗的心里面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厌烦，他里面就开始被激动啊，所以他转过身来就对那个鬼说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从他身上出去，激动的鬼出去。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呢，弟兄姊妹们需要忍耐，需要忍耐。我认识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的老母亲啊是一个非常亲切爱主的一个人。他在那个从前山东啊那个乡下，他们那个有一个人就是被鬼附，邻居啊那个太太被鬼附，那么这个老姊妹啊就去那里去赶鬼，那么他就那个鬼不肯出去，所以你看见这个老姊妹非常有耐心，他们两个整夜对在一起，面对面对对在一起，那么这个老姊妹就打开圣经了，这个鬼然后完了他吩咐他出去，他也不出去，他就直接在那东京祷告，就在那陪着他，到一直到早晨时间到了，一句话吩咐不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啊，有的时候我们这种的忍耐的学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把这个鬼赶出去呢，按理讲应该是做了一件好事，对不对啊？结果呢，下面呢，因着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大的逼迫啊。这里那个使女的主人们呢，因为靠着他这个被鬼附啊，那么可以用法术嘛，可以赚钱，对不对？现在这个没有了，没有了这个赚钱的这个路没有了，利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保罗、希拉这个囚住他，拉到这个市上去见首领了，带到官长面前说呢。啊，这些犹太人跑着来扰乱我们城啊，传我们罗马人不可行的规矩啊，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冤屈他们，对不对？他们并没有做这些事情。我想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哈、就是呢，不受冤屈是不可能的。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如果受冤屈，所以使徒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如果你们因着爱主侍奉主受冤屈的话呢，这种的冤屈是宝贵的，所以呢受到冤屈不要心怀不平啊。我们有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我记得从前一个年长就讲得很好， 他说你最好少讲这个汽油词里我们人呢一碰到冤屈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就是汽油词里，对不对啊？啊，心里面就汽油词里啊，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我也没有什么抵挡你，我也没做什么，你凭什么这样子来辱骂我，来误会我，对不对？啊，我们心里面自然会有这种反应，对不对？他说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不需要这个感觉啊，不要有这个汽油词里这种感觉啊，因为这种的冤屈啊，你看从这是因为什么？从仇敌来的啊，仇敌来的攻击。结果呢，他们不仅是这样冤屈他们呢，并且众人起来攻击他们呢，官长就吩咐着把他们衣服也扒了，用棍子打了，啊，用棍子打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记载他受苦的时候，记载他被棍子打过三次，他说这个每次这个40下减一下。啊，你知道为什么要40下减一下？有一个弟兄这样解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减一下呢，就是呢，不要把他打死，把他喘口气，然后才能可以再打。所以40下打40下，来减一下打39下。所以保罗这个被棍子打了三次，他都记载记录下来。我想这里恐怕算一次啊，被打了39棍。那么呢，然后把他下在监里，然后叫那个狱卒啊严谨的看守。狱卒啊拿到这个命令之后呢啊，那么啊就把他这个下在内监里面。我们到后来我们晓得那个内监呢，那个监牢还没这个楼梯下去的，所以那个禁卒又跳下去，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是一个地牢里面啊。然后这个狱卒啊，你看也很凶狠。他们两个人上上木，脚是上上木狗啊，那么你上了木狗你跑不掉，对不对？这个我们传了一个福音，赶了一个鬼，结果呢被下在监牢里面。我想下面的故事对弟兄姊妹很熟悉的啊，这是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们最喜欢讲的一段话啊。那么这段话呢，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大的鼓励了。那么他们做了真是美丽的见证，所以约到半夜的时候，囚犯都睡觉了，就保罗希拉两个人在那里祷告唱诗赞歌，因此可见我们知道当初他们这些弟兄们出去侍奉的时候，他们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到那个地方去根本没有所谓社会的背景，一个朋友也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下了监牢里，谁来救你啊？你想找个人救你的人都没有，对不对？那么感谢主，他们有绝对的信心跟决心。所以虽然被打的这个遍体鳞伤的，上到墓口在这里，他们就在那里祷告。那么祷告，唱诗歌，感谢主，他们这个平常呢背了很多诗歌，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有诗歌可以唱。所以平时姊妹们聚会啊，诗歌啊，有时候背几首诗歌也是好的啊。哎，真的，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心情比较痛苦、苦闷的时候啊，哎，有两首诗歌唱唱了，就能够叫我们里面这个心情得舒畅，对不对？也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啊，这个圣经背不了多少，诗歌也背不了多少。这个保罗不仅圣经很熟啊，这个诗歌也背了不少。那么他不仅他背的多啊。这个希拉也背了很多啊，所以两个人就可以在那里唱啊，一个人唱，两个人就跟着一起唱，然后就在那唱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啊，在那个最可怕的那个地牢的底下，现在有两个人在那里怎么样敬拜神，他们在神面前敬拜，诉讼诗歌，诉讼神。从地上来看，他们的光景是可怕，是无助的，是我们小的丢子。那么在天上的主，宝座上面的就是。所以这件事情的丢子们，不仅叫地大震动了，这整个牢房的根基都震动了。也可以说圣徒的那个祷告，那种灵里面的敬拜啊， 那一种的赞美啊，叫地都发抖，地都承受不住。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真正在灵里面敬拜神，在灵里面称颂神，是多么严肃、多么重大、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基督徒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是怎么时代这个最神圣的一个时刻。你这样奇妙啊！我在台湾呢，我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年纪很轻，才二十几岁。那么我们教会中就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有的人他们根本一生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不识几个字，但是非常亲切爱。所以有一次啊，很奇妙，我的举聚会说的祷告厅，我就看见一个老姊妹跪在那，其实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经常都这样。那天呢，很奇妙，圣灵忽然开我里面的眼睛啊，那个老姊妹跪在那里的时候，我在后面呢，忽然感觉一个非常大的荣耀显在那个老姊妹的身上。那里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好像圣灵在里面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好像比他多有恩赐，你还能讲道，对不对？不，将来在天上，说不定这个老姊妹的奖赏要比你大得多。那些呢，给我忽然一个神圣的感觉，哎呀，当一个人跪在那里的时候呢，那是多么神圣的一个感觉。弟兄姊妹们，我深信一件事情，从主的眼中来看是这样。就当今我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哎这个算不得什么，就是天使众天使众天君都看着，撒旦也在观望，神在那里悦纳。所以那天晚上当保罗和希拉他们两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带下了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让那个整个的监牢。当然这个祷告和唱诗赞美啊，充分的说明他们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多次的和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赞美呢就是信心的一个品质。所以我们主耶稣啊在地上遇见大的难处的时候，遭人反对的最厉害的时候呢，他在神面前有个赞美，这个父啊，那个美丽本是如此。看在这里保罗和希拉的表现呢，正像这个表现一样，他们没有一点点的埋怨，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这种自怜自爱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多么美丽。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这个故事看得太平凡了啊！实在来讲，如果主今天让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想，这个经历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有许多时候呢遭遇了一点难处了之后呢，他都是彼此埋怨的。所以有一个年长侍奉主多年的一个弟兄啊，他就说呢，那天呢，保罗可以是讲赞美，他说如果是他是希拉的话，他就赞美一句。他说如果他是希拉的，这句话是很真实的。我在想，如果是我，恐怕也是一样，多少心里面呢会。我们看打的这个遍体鳞伤啊，很痛苦不得了，你睡也不能睡，对呀、啊，你还唱诗歌了，你哪有心情唱诗歌了？但是呢，保罗和希拉不是，他们两个同时在读圣经啊，唱诗，是这里发生一件神迹。我最近看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解经的弟兄啊。很奇妙，他这个不太相信神迹。他说呢，这个地方也许是个偶然的，这么碰见那么件事情，这么件事情，让我很失望。明明是件神迹写的这么清楚啊，他居然说这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所以我们人呢，让我们真正相信神，这是很难。那个都是。成名的一些弟兄，多年读圣经都是非常用功的人，老圣经还是喜欢的。因此呢，我必须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这里明明写的是不是你的神迹。所以，那么下面所发生的事情呢，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结果呢，这个监牢的门开，锁链都脱落啊。那么这个金主啊，给摇醒了啊。 他这个看了这监门全开，以为这个囚犯都逃走，他就拔刀自杀，因为在当初罗马他们有一个很严酷的一个律法，看守牢房的人，如果那个死刑犯他跑掉的话，你要用你的命来代替。这个囚牢的禁徒，他想这下子难逃死命，干脆自己自杀算了，他就拔刀了。正要自杀的时候，保罗忽然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啊！”结果就救了这个禁徒的这个全家。这个禁徒拿着灯跳进去啊，他伏在保罗面前呢，把他们两个领出来。他说：“二位先生，这个先生这个词啊，原文就是主的意思 ，Lord。”就是保罗在大马士路上就碰见主，他说：“主啊，不主啊，就这个词啊。”就你看见这个信徒吓坏了，把这个保罗希拉写当神了。那么他问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我当怎样行呢才可以得救？”那么这引出来这个教会历史上这个出名的话啊。那么他们说什么？第一件事情很简单啊，这个信息非常简单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当信主耶稣啊，这是最显明最清楚的结论。无论你是什么人，你要想得救的话，怎么样？就是相信主耶稣。有一次，这个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世界级的一个数学家啊，跑到 Billy Graham 那里去请教他，他就问他说：“他说。”我应当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比利·格兰跟他讲什么？当信主耶稣。那并不是说你是这个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呢，那么就跟你讲他一大套的这个什么哲理啊，一大套的逻辑，一大套的推理，然后才信。一样啊，这个贩夫走卒啊，跟个最有学问的人是一样。啊、感谢主，神把一个普世的救恩给我们啊。就是所有的人，无论什么样的人，你都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是最清楚的一个信息。我今天传福音呢，其实就是传信耶稣，就简单讲，就像相当信耶稣啊，没有别的道理。他说：“当信主耶稣怎么样？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这句美丽应许的话语呢，但是在这个罗马这个监牢里面，菲律宾的监牢里面所说出来的。那然后呢，他们就把主的道呢讲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且保罗这个大有学问的保罗，只能对这个禁徒在这里传福音。你知道这个。像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些人他们很轻看这些东西，就好像那个大哲学家伏尔泰这样的轻看。他说呢，像我们这些有学问的哲学家呢，是从来不跟那些皮鞋匠这些人讲什么道理。他说只有使徒们跟他们讲。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是。使徒有巨大的气势，对不对？但是碰见这个禁徒呢，照样跟他讲啊。他们并没有觉得说他们需要听什么多深奥的道理，我的待得救最重要。所以呢，当夜呢，这个禁徒呢，就把他们带去了之后呢，本来这个禁徒很凶狠的了啊，给他们伤脚上上木狗。这个时候呢，就给他们去洗他们的伤啊，感谢主他和他的所有的属乎他的人呢，都立时受了洗。我们当初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受洗，他们可能就下河里去受洗。我相信家里面没那么大的缸啊，什么可以受洗，他们到河里去受洗。所以那个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快啊，就是一起把他们去受洗啊，这个当天晚上这全家人就受洗，因为他们隔天要走嘛，他们也不能说呢。像今天要等到什么什么什么几月几号呢？那个才受洗啊，这来不及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都是信主，并且信得非常的怎么样坚定， 因为什么？他们福音传得纯正啊，所以人的信心就坚固啊。我现在一直对福音的工作啊，常常深处一个很深的叹息。就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个软弱的福音，道理讲得非常的高明，但是呢，人的得救非常的软弱，看不见几个得救的那么样的刚强啊。像这里这个吕底亚了，像这个禁毒的得救啊，那么全家所有属乎他们的人全家都一起信主了，你知道那个得救的光景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菲律宾的教会呢，就在这个两个家庭的根基上面开始建立起来。所以这证明使徒们的侍奉啊，他们的服事刚强有力啊，刚强有力。这个禁毒呢，不仅把他们这个受了洗礼，然后就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然后给他们摆上饭啊，和全家一起的时候都快乐。这个路加记载实在是很细腻的，连吃饭都写下来了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希拉这一餐饭吃的不容易，但是呢是最喜乐的一餐饭。所以今天我在读的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吃饭我们天天吃，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没这个喜乐。你看你有多少餐的饭是加到这种喜乐的上面的了啊啊！这个保罗这餐饭呢，所以儒家特别给他写下来啊。这个吃饭呢，真的吃得快乐啊！保罗希拉真是心里快乐，我相信咱们狱卒的全家进去，全家也都非常的快乐啊！这样的吃饭才有意义。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饭都白吃了、所以要把我们侍奉的那个喜乐带上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啊，那个才是宝贵啊。今天我们要把，的确有的时候主也让我们经历这个啊，就是你们的属灵到底转变，请你去爱人，那才快乐啊。看见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那个家充满喜乐。那么到了天亮，后面还另外记载一段啊，这个官长官府人想昨天晚上那个人关了可以了，把他放掉。哎，结果这个时候要放的保罗不走了。保罗说啊，这个我是这个我也没犯什么错，对不对？我是罗马人，这个你们把我打了一顿，这样就随便把我放走了吧。有很多人读这里说不大明白，我想说，哎呀，这个保罗，这个把你放走，你还不赶快走啊？你还要摆架子是不是？其实不是啊，有这么一个。我说保罗是一个是个罗马的公民，是一个非常懂得罗马法律的人，所以他们愿意光明磊落正视怎么样？他们并不是因为什么人情啊。他们也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对，你要把他放走的话，也要光明磊落的走，所以他呢守住他神仆人的地位。那么出去之后呢，那么后来这官府的人呢，那么害怕他，听说罗马人，所以在当时代哈，这个罗马人的这个公民级哈，那是很尊贵的。如果你是罗马的公民的话呢，如果没有经过判决随便的那个处罚的话呢，这个是触犯他们罗马的律法。所以在头一个时期呢，那么保罗曾经多次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说，他说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呢。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罗马的那个公民的背景，所以他知道做天上的公民呢，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就知道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对他来讲，在当时的时代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实在是具有非常大的权力和荣耀。那么他们两个人出了监以后呢，他们就到往吕底亚的家里去。那个时候我们想可能开始在吕底亚的家里边已经开始有聚会，所以呢弟兄们都在那里，所以他们就到那里去见那个弟兄们嘛，然后呢劝慰他们一番。这个儒家的话很有意思，劝慰他们一番，然后呢就走啊。 这个、就是临走之前呢，还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和劝勉啊。那么，所以你看见保罗呢，这个跟随主，他一点都没有慌乱啊，在各式各样的情况里面，不同的情形、不同的遭遇的里面，他们有很稳健的脚步跟随主。这些是圣经记载下来啊，那么特别给我们带来很大鼓励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无论你遇见呢顺利的环境啊，那么你不必过分的快乐啊，遇见呢这些不好的这些情况，遭遇了这些不顺利的情形的时候呢，你也不需要惊慌。真正依靠神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中，都有稳健的脚步跟随。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在侍奉上面呢，要能够达到老练的光景中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表现。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啊，有一阵子跟随主很好，环境一改变，事情改变，我们的人也改变，对不对？你看很容易改变的啊，这一段时间跑得很快，过一段时间又看见又不行了、啊。那就告诉我们脚步不够稳健啊，不够成熟，不够老练，就对主的依赖还不够啊。所以我们也盼望主使我们能够像当初的这些使徒们一样，能够有稳健的脚步跟随主。因为什么呢？他们把他们整个的注意都是摆在主身上，这是值得我们在主面前美好的学习。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哈、这里讲到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呢，一方面也讲到了使徒们啊，保罗和他同工们他们的顺服和他们的受苦。今天教会呢，乃是建立在我们的顺服和受苦的心智上面。如果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心智跟随主啊，就是这个教会就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建立起来。好，我想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好嘞。啊，不晓得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的感觉啊，或者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
想可以，见了自己和家人啊，我们就这样子走了。教会的这个教会的这些真理啊，还有那个使徒和
需要增加需要增加，
对，但是在教会都四部都还没有讲了，这个实在是很奇妙的开始。
所以对于主的教会还是要有信心，就信心还是很重要。他们传了福音，那么把这些主交到公会的手中。那我相信保罗在那里些劝勉的话语里面就会对他们有一些的重要的提示。腓立比的教会的建立非常的好，直到后来啊，保罗关在罗马监牢里的时候，跟腓立比的教会之间一直维持非常亲密的交通。那么腓立比的教会呢，在保罗后期的侍奉上面啊，一路上都会成为他的扶持和供应。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后面也讲到，当他到了提摩太家的时候，你说一路上的啊帮助我，我差遣人们打发人们拿钱财，帮助同工们。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哈、也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当在那里有多少的建立。保罗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是立的根基非常好。所以我个人相信啊，在属灵事情上，越纯，根基就越好。如果我们一上头来的就是掺掺杂杂的杂费东西在那里的话呢，我就这个建立的光景就会是非常的。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教会的工作却是圣，不是任何的。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教会抓到我们手里才有把握，对不对？我们一松手，它不是完了就垮了，对不对？才不会，教会在圣里头。不会负责的职责。好，我假如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感觉，我们祷告。